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志董的商业洞察。那我们今天呢，准备要来学英文咯，各位同学上课啦。好，我最近真的是英文学到有点头痛，因为我最近加入了一个国际演讲会，
是
我们刚好是中英的。中英啊，就是大家以为中英就是有人会讲中文，有人会讲英文，对不对？
对，
不对，全部都讲英文。我说那中文呢？中文剩我一个人在扶持，
是。
对，那开始耳朵要听人家讲英文，然后我要用中文又要再把它讲出来，你会觉得大脑好像哪里怪怪的。
哇哦。
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耶加教育机构的英语部的副组长，那我们的嘉怡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我们嘉怡。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突然间害羞了起来这样？
很开心今天就是可以上这个 podcast， 因为我个人本身对于声音也真的非常的喜欢，所以在录音室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哦、好干净，对。
好啊，那我们来跟观众朋友听到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嗯，我是一个英文老师，然后我在19岁那一年我就踏进了耶加这个教育机构，然后当年踏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懵懵懂懂的，单纯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很棒，然后这一群人很棒，所以我想要跟他们一起工作，但没有想到就是一待就待到了现在，今年已经24岁了，就是不知不觉也待了好多年。但是这些年当中的那个成长，有人说耶加的一年就是仿佛外面职场的三年、嗯、因为我们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是
哦，真的。所以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吗？还是你是什么因缘际会怎么会成为英语部的老师呢？
欸，我以前就很喜欢英文、
嗯、
但是会踏进耶加是因为那时候我读文藻、
嗯、
然后身旁就有学长姐在耶加工作，他们就穿绿绿的衣服、
嗯、
然后那时候偷偷觉得耶加制服好丑，我觉得有够丑，怎么绿色这样子。然后但是欸，我现在进去了之后我发现我被同化、嗯、我现在觉得绿色好漂亮。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因为看到他们在那里工作，觉得他们的工作好像充满热情，
嗯，
所以就很好奇，然后也就自己主动的去找寻了管道、
嗯、
然后就踏进耶加。
哦，所以你那时候就很喜欢英文了吗？
对，我从国中就很喜欢英文。
哦，真的？为什么？它是一个天分还是你是有什么因缘机会吗？
应该说我国小英文其实很烂、
嗯、
然后也很讨厌英文。
对，
可是有一天我爸爸就突然跟我讲说，就是你有听过空中语教室这个杂志吗、
嗯、
他就说你要不要自己自学一下，他就买了杂志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就每天坐在电脑前面就这样子听，然后听了半年之后突然发现诶，我怎么好听懂一点点、哦、后来就决定说那不然我就认真来读一下好了。啊，我本身就是一个读书能力很强的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每天这样认真读读读，读到国中的时候就发现诶，英语程度比同侪还要更厉害。
嗯，
对，然后就因此产生了兴趣。
嗯，那所以英文到底是怎么去学习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坚持。
哦，
就是坚持这件事情是你如果就是它不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功夫，但是它其实是有逻辑跟有方法的。
嗯，
对，应该说从听是最基本的，但是你不能无意识的听，不然就会变成像是听那种你知道、
嗯、
催眠曲啊。 对，
就跟我一样，我那个听着听着它就无意识了，
是需要有意识的听。对, 对, 对，
有意识是说我们要、嗯、可能要看着单字或者是看着文章这样去听吗？
应该说你要认真的去听他到底在讲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听陈董嘛，我听你讲话、
嗯、
如果我都没有，就是我在旁边一直做我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你跟我讲很多，我就是哎、欸，就是一个背景音乐而已、
嗯、
所以是这个概念、嗯、我需要试着去理解。
哦、
嗯、
对，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是讲一些无意义的话，因为我发现、欸、他们都会把它当背景音乐，
没有说通告这样子。是，
其实我们 Podcast 它这一个自媒体啊跟其他自媒体比较不一样、
嗯、
就是说你看 YouTube 或是你看 TikTok 或是看其他有影像的东西，你必须要眼睛看着它，然后你才能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没错。
那其实 Podcast 啊，很多人真的哦，我们发现很多听众他是把它当背景音、
哦、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同时间在开车，
对对对，
或者是同时间在搭捷运、
嗯、
或是在做其他事情，然后把它放着放着， 其实 Podcast 是这样，就是说它就跟广播一样，广播讲着讲着，但是突然间某个 moment 他会告诉你这很重要的时候，你就突然注意力又起来了，
眼睛又亮了，
对，又起来了，然后说诶、哦、很重要，那我再仔细听一下，
对对对
对，不然的话 90% 都是背景音。
嗯，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他你听到重点的时候、嗯、你还是会认真的听一下，
对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我现在跟听众朋友说诶，来听众朋友，现在重点来了，来笔记拿起来，
可能赶快就停在路边
对，停在路边说要赶快记起来，然后赶快那个发送简讯这样，
对
对啊，那所以你现在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当中啊，你有什么发现吗？
应该说教育现场是很写实的一个地方、
哦、
因为你会碰到的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孩子、
嗯、
那应该说在爷家的孩子他们普遍的资质都很好，很多是学校的前三名，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碰到是一个无动力世代，他们的专注力已经越来越低，然后他们对于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越来越不了解了，但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教学去帮助他们明白诶，学习对你来说很重要、嗯、而且你应该才是你学习的主人。
对，那你们都可以怎么做？
这个就是要取决于老师要怎么跟孩子沟通、
哦、
我们班级的文化风气，以及我所教的内容本身，我要是一个好笑的老师，就是你是要有料不然的话你教不出东西。
嗯，
对，
现在小孩子，因为我自己有一个5岁的小孩啦，
哇、wow、哦，
对，那其实我们小孩都不太理我们啦，就是讲话也不太理我们，是就是他自己会看自己的节目啊，然后或者是像他每天最常问的说你相信光吗然后跟我
回答，
然后会问我说你知道那个赛罗的眼睛可以复活谁吗？
对，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可以复活谁？
5岁，
对，就是他们会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那像这种小朋友，因为其实在我们的阶段跟他们阶段，
对，
其实有不太一样的落差，那你们怎么去引导他们？
应该说是整间校园的文化跟风气、嗯、其实他们从幼稚园踏进来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帮他们耶化耶家化，因为其实孩子他们在没有被教导的情况之下、嗯、他不知道他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学习态度，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就是在耶家，我们很常看到孩子举手、
嗯、
因为他们感受到这个环境是支持他并且喜欢他举手跟发表的、
哦、
所以老师给予的安全感跟这整个氛围会决定孩子要拿出什么样子的方式呈现出来、嗯
哦，是哦、嗯欸，所以你们幼稚园就开始收了？
应该说我们从他们要大班升小一就开始收了、
哦、大班升小一、欸、那我儿子快了，
真的快了，
对对对，他现在中班，然后下一阶段就是大班了，
对对对
对，那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可以送过去了。
对啊，是真的可以就是可以被一群很专业的老师去教导、
嗯、哦，好像不错耶、嗯、
真的。
那嘉颖，因为上次是你来我们协会的一个专题那边分享嘛，那时候你分享的题目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分享叫做不只是一个英文老师、
哦、
很多人以为补教就是哦，就是每天去教报英文，
对，
就这样子，但其实我们的工作并不只有这样、
嗯、
我们同时要沟通、哦、同时要会跟跨部门的人合作、
哦、
以及我要做教材，我要会剪片、
哦、
我们去年办了一场 runway show、哦、就是那个时尚伸展台、
哦、
老师也要成为 model啊，怎么教就是摆 pose、
嗯、
所以其实我们是教超级活的东西。
哇，所以听起来你们跟一般的英语教育机构不太一样、
嗯、非常的不一
样，因为其他我们就是想象中就是老师就是去上课、
就是、ABCD、
啊、上完课了开开心心来大家回家了，
对
对，我小时候也上过嘛，那你现在问我记得什么我都忘记了吧。
对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孩子的学习是一整个辈子的、
嗯、
我们希望他在离开学校之后还是有持续学习的动力、
哦、
对，那甚至我们现在跨足海外，就是我们带着中学生去到海外，去年我亲自到墨尔本去带着一群中学生，然后他们的学习教室就是路上、
哦、
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就是包山包海还充当他们的类似妈妈一样，教他们怎么洗衣服煮菜。
哦，所以你跟着他们住在那边吗？
对，我们住在 Airbnb。
哦，那你们这样去了多久啊？
14天。
哇，这样很久咧。
对，
就是全部都小孩，没有爸妈陪，
都是中学生。
哇，这样也不简单咧、嗯、
真的很不简单。
对啊，因为你我好像成年前啊，就是18岁前好像从来没有独自出国过。
对
对啊，所以一个中学生可以这样子去，我觉得蛮不容易的。那爸妈为什么会放心？
这些家庭的家他们非常富有，
嗯，
所以其实家长带他们去过很多国家，
嗯，
可是他们跟在爸妈旁边的时候他不可能开口讲英文
啊，对，
或者说我跟着旅行团我没有那个需求，
对，
但是我们就是讲说我们带着你到那边去，你是真的在那里生活，你早上起床你不会做早餐，你今天就没饭吃，那你早上出去东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学习，你是要写一些的就是心得报告，然后回家来去呈现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带着一个空空的头脑只是去逛大观园一样。
嗯，哇，这根本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嘛，可惜年纪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
不用紧张，我们七月要去伦敦，但我们今年要带大人去
啊。真的哦？
对，
所以是带大人去那边，可是这样大人不会很难控制吗？
但是哦，因为大人当然不可能是一直被控制，大人希望有自主权，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又会跟学生版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
对，
好像蛮好玩的耶。
三月我们要去巨蛋的旅展，
哦，真的，
所以到时候可以来旅展找我们。
哦，所以你们这次去是去多久啊？
是应该哦，我们这次应该是抓七到十一天这个 range。
哦，
对对对，
那一样也是，就是说，欸，去那边学习，然后就是可能自己做菜、煮菜、买饭这样。
哦，今年的我觉得很帅，是因为我们执行长的妹妹在英国。他在伦敦，然后所以他会帮我们规划一些道地人才知道的行程，然后以及他会租就是很漂亮的那种 Airbnb，
嗯，
然后真的住在里面就是生活，
嗯，
对对对，
哇，伦敦耶，嗯，想到花费就很贵
哦。但是我们今年主打10万元以下你就可以去，
含机票，
对，
哇，这很便宜耶，
很便宜。我们想要让就是那些小资族，就是你有机会，而且我们想说应该没有那么多假可以请，所以我们10天以下。
哦，欸，这样真的不错，因为其实像我妹她之前也有在伦敦留学过，
对，
欸，然后她那时候花费我都觉得
很惊人，
欸，很惊人，非常惊人，嗯，
对对对，
更惊人的是出游的费用，
是
住啊那些都开销都不便宜，
对，
以及他们的那些行程，对，不过他们有好处，就是像我妹那时候念，好像念桑德兰大学嘛，
对，
然后她那时候一放假就是往欧洲跑，
那她就去了很多国家，
对，好像好处就是这样，嗯，就是搭着火车就可以在欧盟的国家里面走，
对
对啊，一想到就还蛮不错的，
很开心，
嗯，
对，
你那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嗯，
教学，那以及我们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就是你现在是做一个教学的英语算教学部嘛，
嗯，
对，那未来你自己有什么规划打算吗？
未来因为其实耶加这接下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英语教学只是其中一个区块，
嗯，
那包含刚才讲的海外的学习，嗯，以及其实我平常在生活当中是喜欢跟着一群人一起办活动，
哦，
办野餐活动，然后最近要开始成人英文的这个计划，
嗯，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同时在生活当中进行，
对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未来我觉得成人英文这一块是一个市场，如果你问我说，诶，如果我要创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一个实力点，
对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有对的人比较重要， 嗯，
对，
所以对我来说现阶段是一个累积人脉跟就是建立关系的时刻。
嗯，不过我觉得成人英文就像你讲了，它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因为其实像我们还蛮多人受限于语言啦，就是可能我们要出国做生意，或者是我们想要跟其他人沟通，就是其他国外人沟通的时候，
嗯，
其实语言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啊，而且我其实有发现，就是很多台湾的人他不是不想学，
嗯，
他只是以前学习过程受伤，
嗯，
然后他没有那个自信，
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多老师可能都扼杀了孩子的自信，
嗯，
但如果我们重新把那个自信恢复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学得很好。
嗯
嗯，对，
的确是，因为其实像我必须要有点酒精才可以有自信，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很好笑，因为其实像我之前参加很多国际团体，
对，
那有时候我们在跟国外有人在交流的时候，
对，
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讲，
嗯，
那发现那个酒喝下去大家好像畅通无阻，
对，
就是我讲什么好像你听得懂，那你讲什么我好像听得懂，
对
对，然后有一次很好玩哦，就是我一次在韩国，
是，
对，好像在韩国我们办了一个亚洲的大会，
Wow，
所以是来了很多国家不同的人，
嗯，
那刚好在那边的时候我是负责其中一个 proposal， 就是我要去简报，简报完之后啊，因为那天就是不会讲，所以就是喝了一点酒刚才上去讲，
对，
然后突然被发现讲得很好， 然后我们的主席，我们 chairperson 就跟我讲说，诶，那明天呢
也交给你吗？
对，明天也交给你，我们这部分翻译都给你。我想说我刚刚是做了什么事情，我都不懂我刚刚在讲什么。
对
对，所以有时候就像你讲，自信其实还蛮重要的。
嗯，
一般我们在学英文，如果或是说任何语言啦，就是我们对这个语言没有信心，或是没有一个觉得我们可以的时候，
嗯，
那其实它蛮困难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台湾是一个岛国，
嗯，
所以我们其实旁边看到人都是跟我们差不多人种，
嗯，
但是我去了一趟澳洲发现，欸，那你旁边人可能是非洲人，
哦，
可能是菲律宾人，然后这些人他们的共同语言就是英文，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在台湾你威胁还没有那么大，
对，
你没有感受到就是我有这个必要。对，
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就有点要研究历史了，嗯，
我们现在上历史课了。
对对对，没有，因为其实台湾在中华民国进来之前，
嗯，
它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就那个时代啦。
对，
那时候时代的人，他们大部分都会讲原住民话，
嗯，
然后会讲闽南语，
对，
然后广东话，
嗯，
然后各个语言。其实那时候还有荷兰人也来，
哇，
对，然后他们也会讲荷兰话或是日文。好，哦，那时候对，那时候日治嘛，
对，
所以那时候还会有人讲日文。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台湾有点像现在的马来西亚，
哦，
什么语言都会讲。
对
对，可能那时候英文应该也是大家蛮基本的，
是，
好，哦，就至少沟通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嗯，
对啊，可是你看到现在台湾就是变成大家变成只会讲国文，
对，
还就会讲中文而已，甚至我们自己的母语都不太会了。
对
对啊，你看现在很多人就不太会讲台语或是不太会讲客语，
是，
对，甚至像其实我有一半原住民血统，
哇，
对，我也不会讲原住民话。
对
啊，所以其实语言它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可是在台湾目前现在的社会好像在这方面都比较封闭。
嗯，
对啊，我觉得语言就像你讲，它是一块很大的市场。
对，
在商业上而言啊，如果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突破语言的限制，或是让他觉得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学会不同的语言，
嗯，
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商机耶。
我觉得是，而且其实对台湾整体的竞争力也是好的。
嗯，
对，所以各位听众可以稍等，我们等待我们的那个成人英文的计划。对，
所以接下来你自己会，这个会是你自己来做吗？
这个会跟我的，嗯，我们的执行长 Caleb，嗯，还有一个同事 Albert， 我们会一起来去计划。
哇，这么厉害。
对，但是可以跟陈董快速分享一下，嗯，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有带一群就是成人他们在学英文，
嗯，
我们去安平玩，
嗯，
但是呢我们那天设定了一个就是 scenario， 是大家，我们今天是新加坡人，
哦，
我们呢只能讲英文，
嗯，
然后还拿那个新加坡国旗，
嗯，
就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被穿帮，那我们任务就成功了，
嗯，
但是这一群人里面有人是那种英文超级菜的那一种，
嗯，
菜比吧，然后但是他真的一整天就是想尽办法的要用英文，
嗯，
然后整天下来我们就问他说你会觉得英文很可怕吗？他说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难，欸，
嗯
嗯，而且台南平常我们就很熟悉的地方，
对，
结果你换个语言去玩，我好像到一个不同的国家，很有趣，
嗯，
然后你就看一下那些台湾的摊贩是怎么对于这种就是外国人去讲话他是怎么反应，
嗯嗯，
我要去买奶茶，然后呢我就跟那个阿伯说 I want a cup of milk tea， 然后他就讲超大声，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已经预设到他，
嗯，
听不懂，所以我就用笔的这样，
嗯，
但我只想要看看他的反应是什么。
嗯
嗯，我刚才有没有破音？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
对，就是这样。
那所以后来那老板他做了什么？他怎么去跟你回应吗？
没有啊，他就是很快的就找找钱啊，就给东西。
哦，真的哦。
对对对，
那钱他没有告诉你多少钱？
他有写数字
啊，
对，很有趣。
所以其实台湾真的是，嗯，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啊，人都很好，可是就是语言上
很紧张
呢。
哦，有些人真的是，他们是好紧张哦，就听到你要讲英文，
嗯，
就赶快一直问旁边的这样子。
嗯，对啊，有时候我还蛮希望说，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像我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把我小孩送去马来西亚。
哇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那边的那个环境啊，语言啊。比如说你看他们都什么话都会讲，
嗯，
对，虽然都不是讲得很厉害，
但什么都会。
对，至少会嘛，会沟通就好，你为什么要讲得很厉害呢？嗯，你就是会沟通，听说读写不用拿到什么 perfect， 不用拿到满分，没关系，你就是会沟通就可以了。
对，
对，人跟人之间就是要的就是沟通嘛。像我每次看到我马来西亚朋友一下子对我讲中文，一下对他讲英文，就是看着我讲中文，哦，看着他讲英文，看着他讲日语，看着他讲印度话，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直接马上变脸？
对对对，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这种环境下，它是一个可以让一个人他有很多种能力。其实你像沟通，你成为一个节点的时候，
对，
其实你获得的资讯差是最大的，
没有错。
对，
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他一定是要往国际化的世界走，
嗯，
不然他只会越来越封闭而已。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近年来这么多家长在乎就是英语学习，
嗯，
可是他同时又在找寻一个什么才是对我孩子最好的地方。
嗯，
对，我觉得不是说耶加是最好的，因为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机构，
嗯，
但是至少我认同跟我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
我们不是只现阶段想帮你教好，
嗯，
我们想帮你教出国家未来很棒的领域。
嗯，哎，那我刚好有一个想法，
是
想问问你，就是刚好最近 AI 啊蛮流行的，
对，
那现在 AI 的一个翻译功能也很厉害，
嗯，
对，所以你觉得 AI 会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的学习吗？就比如说，
嗯，
像现在有的ChatGPT 它自己有出一个装置，就是说，哎，我今天讲什么话，
对，
它会自动的翻译给对方听，
嗯，
就我也不用讲，比如说我讲中文，它会设定好你就是讲英文，就直接翻英文给你，
哦，
那你讲完他会自动翻译给我听。
对，
你觉得这样会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的学习意愿吗？
其实我觉得那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要会这个语言。
嗯，
确实就是AI 它可以取代很多的人，但是假设今天我就是想要当面直接跟这个人讲话，我不想隔着那一个机器，
嗯，
那我当然就会想要学。但如果我只是工作上，就是我要很快速的可以跟世界各国人沟通，那我觉得 AI 它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嗯，但我不会用它来交朋友，我怎么不可能每次跟你讲话然后我就手机拿出来那就是永远隔着一个荧幕的感觉。
嗯，
对
对啊。说到交朋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
嗯，
就是你要学习语言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是交一个男朋友。
对，
好像也是不错，但也可能会对这个语言幻灭。
对，真的就是你如果要学更多语言，就交更多国的男朋友。
是，哇，那真的是国际化。
对对对对，因为沟通嘛，就像你讲的，它是需要沟通，所以最常沟通的一定是另外一半。
对，
好，哦，就是我经常性的需要沟通。
对，
好，哦，就是比如不管是吵架也好啊，或是买东西也好啊，或是干嘛干嘛的，都需要沟通嘛。
嗯，
就最常沟通的就是对方。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另外一个语言的话，
嗯，
可能会有沟没有通
啊，真的，哦，
因为他可以假装听不懂啊，
啊，
他可以假装我听不理解讲啥，
啊，
就是
在吵架的时候啊，我听不懂，
我
听不懂，
这是不是某国家语言？有可能会这样。
对对对，因为我看好像现在好像蛮多 YouTube 他们都是那个两个不同国籍的，
对对对
对，那应该会产生这种状况
感觉。或者是一个文化融入。
对啊，不过也是蛮好玩的啦，因为你会语言这种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是必要的啦。
嗯，
对，那当然有的人他会六七种，那当然是语言天才嘛。
对
对，就是他真的是对在语言上是很有天分。
是，
可是你觉得一般人他可以学几种语言？如果认真学的话，
嗯，其实语言有分级，中文是最难的
啊，嗯哦，真的。
对，因为我们的象形文字啊，然后就是什么破音字那些，
嗯，
但英文其实没有到这么难。
嗯，
那西班牙文也算是简单好学，
嗯，
我之前在文藻读过西班牙文，
哦，
啊，现在大概就是剩一半。
哦，
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认真学，
嗯，
英文啊，可能五年你有办法把基础打好。
嗯
嗯。但如果同时要学其他，那就看你有多少时间。
哦，那日文呢？日文好学吗？
日文我真的是还没有碰过。
因为我身边还蛮多人会讲日文的。
对。
对啊，就是像我们上次演讲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人他专门来讲
日文。
对，我说哇，那个讲的那么流利。
对。
可是日文好像就比较没有卷舌音。
日文哦，我的日文真的不好。
嗯嗯，对，然后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什么？韩文。
嗯，
因为看不懂。
对，日文跟韩文对我来说看起来都有点可怕，这样子。
对对，
嗯，
然后还有那个印度文。
哦，
啊，你知道印度文的小趣事吗？我刚好我太太他们有一个印度同事，
是，
然后我们就是上次为了想说，哎，他在台湾生活很久了，
对，
然后 我想说哎、欸、带他去吃个印度料理，
对，
好、哦、让他思念一下家乡、
嗯、
结果我们去啊，那印度料理的老板是印度人，
对，
好、哦、他看到他就很开心跟他讲印度话哦，讲很久哦，然后讲回一句说哦，我是南印度人，我听不懂你们北印度的话
啊
所以印度的语言其实也是不通的、
啊、OK
对他们，
所以他真的都听不懂，
他听不懂，
哇、
wow、所以他们是用英文沟通，
太酷了，
对，很夸张吧，
是，
所以我这个是我那时候才知道、欸、原来北印度跟南印度语言是不交流的，
嗯，
那我想他们官方语言是什么，对啊，
英文吧，
对，好像就是英文、
嗯、
对，因为他们就是对，好像之前是被英国统治，对不对，就是被英国殖民过，
但他们的腔调蛮有趣的，
嗯
嗯，
就是听得懂印度话什么都听得懂是不是听得懂印度的腔调，
基本喜欢各种不同腔调，蛮好玩的，
他们腔调是比较重吧，
是会那种 good morning 自己的腔调、
嗯、
很有特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不过应该那个都是比较旧时代的印度人的啦，
嗯，
新时代的应该都比较好了，
有可能哦，
嗯，因为新时代他们就比较习惯在讲英文的腔调了，
没有错，
对啊，因为你看现在 Google 的首席 CEO 也是印度人，
嗯，
哇，现在印度真的很厉害呢，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正在崛起的国家，
对啊，他们是厉害的人啊、嗯、真的是在世界各国其实目前都有一定的位置，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他们努力推广英文，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啦，
台湾加油
台湾气也不错啦，我们台湾其实现在就差语言而已嘛，
嗯，
台湾你看医疗科技，
嗯，
然后以及
整个环境的友善、啊、
整个环境，然后中小企业、
嗯、
其实都不错，每一个农业也都不错，
是，
对，其实台湾它在各方面都蛮厉害的，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说哦，我们台湾不怎么样啊或怎么样，我觉得其实
台湾其实很棒，
嗯，不要太小看我们台湾了，其实台湾在世界各国的眼里其实很棒的，
对对对，有这个有感、
嗯、
出国之后会想念台湾，
对，特别是吃的、嗯、
真的真的，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台湾真的太厉害了，
对，你去那个墨尔本 那几周有没有觉得、嗯哦、这些东西，
我其实最想念的是台湾有热热的那种火锅、
嗯、
或者是汤，因为在那里他们比较习惯冷食，
对
对对对
对，就是你在其他国家他们是面包，每天都是面包，
会想念饭呢、欸。
对，
真的会。
我说这时候有一款 Roba 喷的软喝。对啊，好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嘉怡来到我们现场。那最后你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是让大家觉得说，哎、欸，我们可以怎么去变得更好？
嗯、怎么去变得更好、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叫做 "You don't know how brave you are until being brave is your only choice." 不要紧张，我会翻给你们听。就是你不知道你有多么勇敢，直到勇敢成为你唯一的选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勇敢卓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好的话，那真的是格局很小。但如果今天你是为了想要帮助更多人成功的那一份勇敢，那你会超级无敌勇敢。所以不管各位听众你现在正在就是哪一个角落，但是我想要祝福你的是，当你想要为着别人勇敢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很多新的创意。
好，谢谢，谢谢我们嘉怡，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也蛮适合在广播上面，对，
我也觉得，
对对对，你可以那个开始每周出一个 podcast 了，来，我们那个待会会附上连结，出面的时候附上我们嘉怡的 podcast 连结，这样。
之前其实有录过嘛，
好好好，我觉得你的发音跟你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我觉得蛮适合的。期许有一天可以在 Podcast 界里面看到你。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好，谢谢，谢谢我们嘉怡，谢谢大家，拜拜。